我们漫步在本没有路的花园中，这些随机的脚步将给予我们答案。维生素 E 精神分析系列。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ve known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n't think. Soon your planet will punish.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维生素 E 的最新一期，更新一期分析师话语闲谈。这期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就是《三体》啊。我讲《三体》这个内容，并不是说我有多喜欢这本小说或者这个电视剧吧，不过这电视剧确实还挺好看的，因为我也是看了几集，当然还没看完。感觉拍的还是跟小说很还原。这本小说我在高中的时候看的，当时确实很喜欢，看得很入迷啊，感觉那个什么猜忌链啊，什么黑暗森林啊，那个太厉害了。然后并且一度把那个小说第二部小说里的那个逻辑视为偶像啊。当时也是年少无知。直到后来我真的读了一些社会学啊，我才发现这里面的问题还挺多的。当然这是一个科幻小说，也不用那么认真，对吧？里面有一些我们称之为设定吧，就设定啊，当然是跟现实不太一样，对吧？但是设定无所谓嘛，设定是可以用设定来不断的弥补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所以呢，大家看得开心就好了。这个剧我也是看得挺开心的，毕竟高中的看的这个小说梦想实现了嘛，对吧？终于把它给剧化了，而且这几个人呢，我也感觉演得非常好，都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拍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那个小说写，那段时期的事儿啊，写的还挺多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来讲那段时期的事儿。就包括叶文洁为什么要摁那个按钮把三体人招过来，那是因为他绝望了，对吧？他对什么绝望呢？那肯定是行了，那就不说了。所以今天呢，并不是做个什么影评啊，说拍的怎么样，小说写的怎么样，没啥意思。当然也不是来做意识形态批判的，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说三体这本小说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个我觉得也不用我讲，因为我下一期讲阿尔杜塞嘛，就我讲完阿尔杜塞之后，大家就可以用阿尔杜塞搞的那个什么症候阅读啊来搞意识形态批判了。那玩意儿去看文本来分析文本的意识形态可好用了，而且其实很简单，我讲的绝对会包教包会啊，到时候每个人都是意识形态批判小能手，所以也没必要我来批判。这个意识形态批判这个游戏，在我现在看来也没啥大意思啊。那我们今天来讲什么呢？那我就正好想借着《三体》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内容呢，来讲精神分析里面的一个概念，是构成性外部。然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概念对于这本小说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在小说里是一个支配性的地位，它是这本小说整个框架的支柱。那我们来先解释一下这个词啊，构成性外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拉康看来呢，就是我们要，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啊，要保持一个符号自身的同一性的一个建构。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讲了索绪尔啊，还有罗素维特根斯坦啊，其实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原来那个问题嘛， A 等于 A 啊，这个问题就是个同一性问题，对不对？我们之前都讲过啊， 在罗素跟弗雷格那里，他们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好，就搞出罗素悖论来了，对吧？但是在索绪尔那里，这个问题解决了。在索绪尔那边的解答就是 ，A 作为一个能指啊，它必须要进一个系统里才有意义，对吧？那么在这个系统里 ，A 等于 A 的问题，其实就相当于 A 等于非非 A。我再说一遍 ，A 等于 A 就相当于 A 等于非非 A。就是这个 A 呀，是等于这个系统中所有不是这个 A 的那个剩余的那个概念，所有不是那个 A 的就是非 A， 对吧？然后非 A 的剩余就是 A 了，所以就是 A 等于非非 A， 对吧？这个其实如果你按照逻辑学也很好理解，那就是双重否定表示肯定嘛，非非 A 那不就是跟 A 相等嘛，对吧？这个很简单啊。OK， 那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有两个式子，一是 A 等于 A， 第二个是 A 等于非非 A， 这两个式子有区别吗？区别其实在于啊，第二个式子它构建了一个叫做非 A 的东西，对不对？也就是说在索绪尔那边呢，你要是想说明 A， 你必须要建构出一个非 A。 你要是想证明 A 等于 A， 证明 A 的同一性，你必须有非 A 存在才可以，对吧？ OK， 这就是构成性例外的概念了，这个非 A 就是那个构成性例外啊。 OK， 讲到这里你当然可能没听懂，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换个角度来阐释，就是一个符号它为了保证自身的统一，保证自己是自己，它就必须要构造出一个完完全全不是自己的一个他者。有了这个他者，这个符号的统一性才能保证啊。这个符号可以是一个苹果，可以是我这个符号，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比如中国，也可以是一个主义，比如说资本主义，比如说共产主义，也可以是人类这个符号。那比如说为什么我是我呀？那是因为我不是除了我之外的其他所有人，对吧？因为我看到镜子里我的身体在动，其他的东西不动，我控制我的身体在动，我控制不了我身体之外的东西，所以这个身体才是我，我才是我，对吧？那为什么中国是中国呢？是因为中国不是其他国家，不是美国，不是日本，只有一个中国，对不对？这是原则啊，对吧？那为什么人类是人类呢？因为人类不是其他的动物，不是其他的植物，也不是外星人。当然对于这部小说来说，就不是三体人，对吧？人类跟三体人是一个对立。对了，这就是我说的支撑这部三体这部整个小说的一个支柱啊，就是三体人在这部小说里作为了一种构成性的例外，它是一种构成性外部啊，因为它才构造出了这个小说的整体的情节。哎，可能会有同学说这不是废话吗？小说三体肯定就是讲的是三体人，对吧？就是外星人，对吧？那肯定是有这么一个对立啊。是，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所有讲外星人的，就是包括这部小说三体讲外星人的这些文学作品也好吧，艺术作品也好吧，它永远不是重点在外星人，它的重点是把外星人做成一种构成性例外，从而来讲述人，从而来讲述人类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部小说里对于三体的描写，对于三体人的描写，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性，其实占很少的一个篇幅的。重点呢是要拖出人类是怎么来对抗三体的，对吧？但是注意啊，这种构成性的外部的这样的建构，对于非 A 的建构，它是一个象征界的建构，就是它在我们符号系统内的。你明白吧？就是它必须得在符号系统内，它才能被建构出来。那换句话说呢，三体其实作为一种跟人 作为一种跟人对立的一种构成性的外部，它也必须得是人。这就是构成性例外起作用的方式，你明白吧？虽然你感觉三体那个不像是人，但是其实你看他对三体的描写绝对是人啊，他就是一种人而已。在小说的第一部里，三体刚出现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神的存在，对吧？搞了很多神迹出来，比如说在你眼睛里刻字啊，还有什么搞什么宇宙闪光啊什么的啊，然后 ETO 就是地球三体那个组织，那帮人还把三体人称之为主，是吧？但是电视剧里他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在电视剧好像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就是那个 ETO 那个小头目那个申玉飞，他去拜佛嘛，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愿佛祖保佑我主。愿佛祖保佑我主啊，这句话是不是很有趣啊？这句话其实就在说什么呢？在说佛祖比你主牛逼，对不对？不然的话是应该是你主保佑佛祖啊，怎么反过来的呢？就是他们其实也不相信三体人是神呐、啊。他们要是真相信三体人是神，他们就会说愿我主保佑佛祖，对吧？那为什么说的是愿佛祖保佑我主，而我们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佛这个词它指代的是那些不在我们系统之内的，那些全知全能的一个象征性的词啊，而三体人是在我们系统之内的。而事实上啊，在后来的设定里，三体人不但在我们系统之内，还离人类并不远，对吧？小说的这个基本设定就是，为啥三体人搞这个装神弄鬼的，搞这些幺蛾子呢？因为如果不搞的话，他们飞过来呢要400年，对吧？这400年，人类的科技在他们的测算下就已经快超过他们三体的水平了，或者说至少能跟三体人打一打了。那他过去也没用啊！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扯淡的这种预设啊，比如说。它预设了所有不同的这种文明啊，它的这个科技之路、科技路线是一样的，对吧？那三体人跟人类这感官系统不一样，交流系统不一样，居然它还有语言，居然还能跟人类对话，居然还能跟人类走相同的科技路线，对吧？这就很逗。那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这个背后啊，它预设了人类正在走的这条路线，就是搞这个粒子、搞这个对撞机啊什么的，这条路线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真理之路。咱们现在就在那条路上走着呢。那三体只不过是比我们人类往在同样一条路上，它往前多走两步而已。这个东西叫啥？这个东西叫科学实在论，对吧？就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在我们现实中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你读读科学哲学就知道了。我们现在的科学绝对不是那一条只要一直往下研究就能找到的是宇宙真理的这条路。这科学跟真理的关系我在科学与真理那一期讲过了。不过也没有必要深究嘛，毕竟是小说嘛。都是设定啊，他怎么写我们就怎么看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写呢？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他只能这么写，只有这样，他设想的故事才能发展下去。只有三体人没那么厉害，比人类强一点儿，但是不多，他才能做成一种构成性的外部。才能使人类自身获得统一性，才能使人类成为人类。而他写的就是人类成为人类这段时间的故事。所以你能看到什么呢？你能看到的是这本书，它从构思开始，它的目的就是在讨论一种意识形态，就是如果人类面临了这种构成性外部，就是整体人类啊，还不是说什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临了这种构成性外部，而是总体人类面临了一种构成性外部之后，人类的反应，人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吧？这个是这个作品着重要描写的。所以在这个作品里，构成性外部的作用就是要塑造意识形态， 而事实上构成性外部的作用就是在塑造意识形态，对吧？因为这种构成要构成一个外部他者，它的目的就是要我统一，对吧？那所谓的统一是什么呢？统一呢就是团结，统一呢就是一种权力统治啊。其实在拉康看来啊，就是这也是拉康超越结构主义的地方，就在于拉康认为一个能指啊，它的内部跟外部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就是 A 等于 A 这个事情的这个同一性是没有得到保障的啊，内部跟外部是连接的，这个连接像什么呢？像莫比乌斯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莫比乌斯带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我知道这个东西呢是在奥特曼，我记得奥特曼有一集就是在讲莫比乌斯带，然后利用什么莫比乌斯带的原理就能穿越时间什么的，反正也挺扯淡的。不过这个东西是大家手里有一张纸就可以自己建构出来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莫比乌斯带的特点就是它的内部跟外部是连续的，没有一个断裂啊。啊，拉康看来我们的无意识包括这个自我啊，全都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它不是分自我跟他我，而是我们有一个莫比乌斯带式的拓扑结构，是一个平滑的连接啊。而这种构成性的外部，它为什么要构成？就是因为它要制造出一个断裂，它强行把内外的区隔开了。这个断裂的制造就是为了构造团结内部，就是为了统治嘛，对不对？这个方法特别的有效，对吧？就是这个因为是一个符号学的方法啊，还是很底层的啊。这个强行区隔构造出一个构成性的例外，这个太有效了。那就是在政治学上就是构造共同的敌人，对吧？那肯定你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增加了内部的凝聚力啊。比如说打倒美帝国主义嘛，对于之前的中国，就比如说60年代70年代那个运动的时候，这个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个可管用了，对吧？还有为什么现在咱们拍抗日片啊，就是审核尺度又特别大，随便播怎么搞都行，地点啊死有一大堆人都没关系。但是为什么其他片子审核尺度就那么严格呢，对吧？当然这个都是咱们国家的例子，我们举点外国例子啊。比如说在冷战期间，那苏联跟西方那就是互为构成性例外，对吧？这个大家也清楚。当然最可怕的构成性例外的这种建构还是犹太人之于德国，对吧？那德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有一个叫犹太民族的这个他者存在啊，于是德国就团结起来了啊。这一切从原理上讲就是符号学那个 A 等于非非 A 嘛，对吧？这而且也不能讲太多，讲多了这播客就没了。那我们不再说这个了，我们继续说小说啊。这个小说的整个逻辑结构都是在排除这个构成性例外啊。这小说的第一步，三体人对于人类来说是构成性例外，最后直接导致了人类的极权主义，对吧？直接导致了第二步什么思维面壁者啊，什么这那的啊，然后全体人类就团结在一起了，对吧？啊，就要靠整体人类的智慧来去对抗三体，然后现在就是大饥荒什么的了，是吧？啊，写的也挺写实的啊。然后呢，第二步到第三步是什么呢？完蛋，这个三体已经不是那个构成性例外了，这全宇宙都是这个逻辑，对吧？这宇宙的各方啊都相互组成了构成性外部，是吧？就相当于这个大家都在一条真理之路的赛道上，这条赛道是唯一的啊，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条赛道了啊。那么有人在前面多走了几步，有人在后面啊，那在前面多走几步那个人呢就得干掉后面那些没他们快的人，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会被那些人超越然后干掉，是吧？这就是黑暗森林法则。不过还是要注意啊，这个预设有问题啊。而且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啊，三体人作为人类的一种构成性外部，他也是人啊。真正的 不在符号系统之中的那种例外啊，那是真的跟你不一样的那种，就那种例外啊，它是你无法描述的，是你写不出来的。当然小说肯定也写不出来啊，就不然的话你写就只能写出那种克苏鲁式的那种小说吧，那其实写了半天也是啥都没写出来啊。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那个罗素基问题又火了是吧，就是维生素 E 第一期啊，4年前第一期就提过了那个罗素基问题啊，在三体的这个小说里变成了火鸡与农场主假说了对吧，啊，所有人类科学家都是火鸡科学家，然后那个三体人就变成农场主了是吧，但是事实上火鸡与农场主这个比喻非常的有问题，哪里来的农场主啊，要是真把人类比作是火鸡的话，那三体最多也就是个大点的鸵鸟。这个核心问题是啊，作为一只火鸡，你是不可能理解农场主的，明白吧？就是你不可能认识到这个农场主是一个农场主啊。那对于火鸡来说，农场主是什么？是法则，是自然，是神，是佛陀，就是他是用这种词来形容这个农场主的啊。他不可能是因为他用这种词来形容，所以他就不可能是火鸡的那个构成性外部。火鸡的构成性外部只能是另外一种鸡啊。只有是大家都是鸡，你才能威胁得了我，我才能威胁得了你。而三体就是那只鸡啊。要他咱退一万步说，要真是那个农场主，他犯得着去跟你抢这个什么太阳吗？太阳他要在这个比喻里面啊，那太阳是什么呢？太阳其实是农场主去集市买给火鸡保暖的那个加热器啊，那要多少有多少，根本就不惜得用的，还千里迢迢过来跟你抢，还装神弄鬼的，不扯淡的吗？对吧？所以这个火鸡与农场主的假说它没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啊，就是你假设的那个所谓的农场主是个不可言说之物，于是你再怎么假设，就是再怎么说它都是错的。那这个假设的意义在哪呢？这个假设的唯一意义呢，就是建构了一个例外，就是让火鸡内部统一了啊，就要认识自己是火鸡啊，所以火鸡们要团结起来啊。啊，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就纯意识形态。OK, 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构成性外部的问题我已经讲得挺明白了。那其实呢，看剧就看剧啊，看小说就看小说。它这么设定虽然有问题，但是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嘛，那很多其他的事情啊就挺合理的。就比如说在这个设定里面，三体确实是个这个构成性外部，但是还有点傻对吧，因为还不能撒谎，就是技术高一点，所以人类可以利用这一点向其抗争嘛，所以就有什么面壁者这种计划，看着也挺有意思的。故事剧情呢按照这个逻辑来也还挺合理的。但是如果真的还有人看完这个之后就高喊什么失去人性失去很多，但是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种口号啊，而且还想拿这种口号来拿这种东西来评价什么国际形势啊国家关系什么的，那就是确实有点蠢啊，就掉入了这个构成性外部给你挖的这个大坑啦。当然不管是国际形势也好啊，国际关系也好，甚至连自我这个词我对吧，就有很多这种构成性外部造成的误解，那陷入了现在当代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因为这种事情没想清楚啊，对吧？还是我们回到拉康啊，拉康认为这个无意识从来都不是什么外部的，也不是什么内部的，对吧？它是一个拓扑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研究精神要引用拓扑学的原因了。希望大家都能把视野开阔一点，不要人为的，不要，尤其是不要个人，你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这种构成性的外部，然后制造这种内部跟外部的断裂啊， 这样很没有意思的。 OK， 那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维生素E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维生素E精神分析篇致力于向听众普及精神分析的相关知识、话语体系与实践计划。如果你对精神分析内容感兴趣，希望接受精神分析，或者希望参加精神分析相关知识分享与社群活动，可以关注备注里的连接，或者添加维生素E小助手好友进行咨询。此外，如果您认为本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可以转发节目到各大互联网平台，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相同路标指引下的同伴，期待您的加入。
时间的尽头还冷唱着阵阵怒吼，谁倾起了所有，
谁倾起了所有、
最初的最后，你问我什么是自由，谁失去过拥有，
谁失去过拥有、空中的烟花。